下午好，欢迎参加东财农业组织的肉牛专家交流会。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方肉牛场厂长来跟我们做交流。专家目前在管肉牛存栏规模超万头，过往在上市奶牛牧场有过多年经验，兼具奶牛、肉牛一线牧场实操与整体运营管理经验。那从价格来看，活牛价格五月上旬回落盘整至今，犊牛价格五月回落之后，六月是重回涨势，能繁母牛整体价格走势平稳。进口方面，澳大利亚进口配额六月中旬耗尽，巴西进口配额七月中旬使用率达到80%，8月5号呢，阿根廷的牛肉进口配额使用率达到50%。那这边想先请专家帮忙解读一下，就是五月活牛价格下降盘整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展望2026年下半年以及2027年的价格走势。活牛价格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启新一轮的涨势呢？
能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声音稍微有点小。
先从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五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肉牛的行情，有一个走了一个小的一个降价的一个趋势，但是其实这个趋势并不是很大，当时我们从这个我们一线这个角度来出发了，考虑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价格波动，这个对于养殖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供应链这块，供应这块是明显，当时明显是这个。因为母牛的一个屠宰量增加，这个供应量是显得这个突出了一些。因为当时我们所属周边所属的屠宰场基本上宰的牛基本上也全是母牛，所以说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7到8月份开始吧，从7月份开始，屠宰这个母牛这块，其实明显相对来说的就是降低了，因为以前养的那些老片母牛，这个从市面上的这个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之后后续这个母的这个小母牛这块屠宰。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它这个饲养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这个公牛，这个比那个一般的公牛要长一些。所以说这个7月份、8月份，明显就是在这个热鲜肉这块供应这块明显是这个有这个下降趋势的。但是公牛这块就是大肥公牛这块，目前的屠宰还是很少，相对于母牛来说。这个就是我个人理解的这个关于5月份、7月份这两个行情影响的这个一些问题。也和我们当时这个自己屠宰场还有这个自己的养殖现状这块。
明白。就您刚讲到可能五六月份整个活牛价格下降可能还是由于这个整个淘汰母牛的一个影响。那就是从目前来看，因为现在已经8月份了，就当前就全国能繁母牛的存栏量是企稳吗？还是在继续淘汰？
屠宰母牛这块的数量现在是继续在缩减。同比应该都平均的同比的那个缩减量应该都达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将近2%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且最近这个屠宰量，这个屠宰的这个牛，从这个当初的老片母牛到现在的这个叫700-800斤左右的这部分那个小母牛，往这个方向走的趋势比较明显。
明白。那就您预计这个整个的淘汰情况什么时候会停止啊？然后当前可能就整个月度屠宰量来看，整个母牛的一个屠宰占比大概是什么水平呢？
目前来说，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北方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平来说，就是如果说要是屠宰量减少，就是说因为它本身老片母牛，就是说大月龄大岁数这种母牛，它的那个量是急剧下降的，之后所以说它那个这块它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屠宰量会减少。但是从这个小母牛这个屠宰这块，目前针对于现在相比于前几年，从这个有好多人对这方面的需求来看，明显这个有可能会成为一套这个有可能会成为一套产业链了。就是说以前是被迫屠宰，但是有可能以后的话就成为这个就是跟宰肥母肥公牛啊一样，成为一种这个正常屠宰。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母牛这块，它整体的这个存栏量相对来说将来还是肯定要走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不一定说是走到什么情况下，它肯定会因为这个供应这块达不到一个数字的话，它肯定会这个在肉价上会有体现。
明白。然后最近就是这个犊牛价格五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有下降，然后六月份又重新开始上涨。目前整体养殖端的这个补栏情绪大概是什么样的？就可能散户和规模厂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目前来说这个补栏这个繁殖母牛的补栏现在还是不是很积极，并且这个在现在已经就是下边有很多这个客户已经反映，就是说倾向于这种叫什么呢？倾向于这种性控公牛这种的一个这个性控供精的一个使用，也就是这样的话，你相对来说，它这个在将来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母牛的一个存栏，降低的一个母牛的存栏的降低。但是从小公牛这块的一个饲养积极性来说，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5月份好，7月份好，一直在这个小公牛的这个饲养积极性来说还是挺高的。并且这个正常的这种大型企业的补栏，这个刚开始没补的这部分，在这个7月、7、8月份这段时间也都开始补栏了。 那个就是刚开始从涨价观望到现在就是比较平稳了，大家就认为这个数字已经比较平稳了之后，就开始陆续补栏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走到这样的一个现状。
嗯，明白。就刚刚听您讲，就是整个小公牛补栏这块还是比较积极啊。那就是供给这块呢，就比如说犊牛的犊牛或者架子牛，它整体的一个供应目前是充裕还是说比较紧张？
小公牛的供应现在还是比较充裕的。目前来说，这个小公牛这块在这个我们当地周边这几个大型这个万头集市上，每天的这个交易量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小公牛这块，因为但是那个小公牛它也要分这个好品种的和那个改良的好的、改良的不好的。就是改良的好的这部分小公牛，市场还是比较抢手，供给是肯定是趋于这个紧张的。但是那个改良不好的这部分小公牛呢，也有人要，但是并不是那么积极。
明白。然后就是规模上和散户他整个补栏行为，就大概能简单帮介绍一下吗？目前
散户现在有人在赌行情，就是赌这个母牛，像做一些养茶的这种小母牛作为这个赌这个行情。但是从今年这个从去年的九月份十月份吧开始，从那时候的10块多钱这个小母牛的一个单斤数的这个价格，到现在到今年的3月份吧，就能涨到12块多钱。从三月份到目前8月份，一直这个价格就不温不火，也没怎么降，也没怎么涨。所以说这个母牛补栏这块，无论是大的客户、大的那个养殖场，还是小的养殖和小的散户补栏这块，都不是特别积极。最后小散户相对于大的养殖场来说，这个兴趣稍微高一些。
明白。现在目前整个繁育端包括育肥端的盈利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有不同规模之间就差异大吗？
规模不同的话差异其实挺大的。目前有这么几种饲养方式，就是说如咱们说的这个从头到尾这种这个直向育肥的这部分牛，这部分牛目前来说的这个育肥的那个净利润大概也就是个3000左右，再高就是3000左右，基本上高不到哪去。有的如果说要是管理费用稍微高一点，各方面这个问题多一点的话，它有可能连3000也上不了，也就是个2000几这样的。这是一般的，像这种辽东地区啊，还有这些他们这些那个饲养的时间比较长的这部分人，他们这个饲养观念也好，还有这个饲养水平也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他们这块的话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但是高一些的话也就是个我估计也就是个7-8百块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直销育肥这块。现在还有现在在这块运生了一部分啥呢，就是两种，一种是小公牛的这个阶段育肥，就是说从小公牛的400斤到这个700斤这段时间，这个从400斤买进来之后3个月之后涨到700斤之后卖掉，这样的一个阶段育肥。这样阶段育肥的那个养殖水平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散户的话，阶段育肥就是毛的这个利润的话应该是在1500左右，就是小公牛的。还有一个就是小母牛的育肥，就是把小母牛400斤买进来之后，400斤到500斤买进来之后，到700到800斤的时候进行屠宰，或者说从中间挑一些这个体型各方面比较好的一些牛之后留下来，剩下其他的都作为这个直接就屠宰。这样呢他们这个利润相对来说这个薄一些，也就是3-4个月、4-5个月的话也就是1000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利润。
明白。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整个5-6月份可能整个淘汰母牛的一个出栏量可能对整个价格有所压制。然后八月往后就整个淘汰母牛的一个数量会减少。那就是我想问就是5到6月份整个回流价格下降之后，可能正常的育肥牛养殖户这边的一个出栏情绪大概是什么样的，是还是继续正常出栏，还是有压栏吸收的情况，就是我们怎么去展望可能8、9月份或者是4季度整个国内的牛肉的一个供给，国产这块。
就是抛开进口的影响啊，就是国产的这个牛肉，它其实在进口它的牛肉，它冲击牛肉的市场是冲击牛肉市场，但它只冲击的是冷冻肉，这个冷鲜肉，热鲜这块他们是这个进口的牛肉是冲击不到的，热鲜这块他们是冲击不到的。所以说国内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吃热鲜的这个习惯，就是说冷冻肉，我每天早上我都出去买一些鲜肉回来吃，无论是包饺子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这个它那个肉的这个腥气也好还有这个鲜度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国内的人都有这种吃热鲜的习惯。现在热鲜牛肉市场主要的这个
怎么展望，就是怎么展望可能未来的一个出栏节奏，
未来的出栏节奏
的一个变化或者出栏量的变化。
现在咱们那个小公牛的这个补栏这块大部分都是从去年的11、12月份这个时候补的，这时候补栏的。补栏的话它经过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在9到13个月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话，应该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的第4季度左右会有这个小公大公牛的这个育肥公牛的一个大部分出栏。所以说从这块来说的话，你有些这个就是面临着这种肉的一个大面积出栏大面积产生，还加上这个小母牛这部分 的一个那个屠宰，所以说我是感觉第四季度的一个价格可能会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平稳，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波动。
明白。就是去年整个小公牛补栏，它不会受到前期整个产能去化的影响吗？
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影响应该不会有那么太明显，因为整个今年，无论是前半年整体来说，从这个大公牛这块的一个出栏，还有这个母牛这边的一个价格稳定的一个情况，今年整体上来说是表现特别特别的一个平稳。即使是说五月份有一个小低峰，但是七八月份虽然说有一个高峰，但是其实差距都不会像往年那么大，波动越来越小了。
明白，那就是2027年的一个价格，您怎么看公牛价格？
2027年，
嗯，
2027年，咱们现在其实牛这块其实的存栏量每年都是在逐渐的减少的，这几年表现的趋势都是在不断的减少的，所以说2027年相对2026年来说，我是感觉整体上来说它的那个牛肉的这个趋势价格趋势就是怎么说呢，应该会比现在要好一些，应该比今年要好一些，整体就是在没有发生大的这种不可抗力的情况下。
明白，就可能您看今年下半年还比较平稳的走势，然后可能2027年整个国内的一个供给收紧，然后价格总数逐渐抬升，是这样吗？
对，会有一个增长，但是不会有那种就是说是像去年年初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这种大起大落，因为这个肉牛行业震荡这么多年了，像今年这么稳定的这种情况下也几乎很少。
明白。然后就是目前整个肉牛疫病这块呢，因为之前好像有南非口蹄疫的影响，
疫病这块
其实什么情况？
从疫病这块我就常说一下，从去年其实这个咱们这个有些话能说吧，就是没有不会有官方的一些是什么人吧。
啊，没有。
那我就该我说我自己的，就是从去年，其实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我们在这个周边地区啊，就是整个东北这个包括内蒙东部区还有这个东北地区，就已经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这种口蹄疫的一个疾病。之后对。这种病毒是我们就发现了，因为它本身在我们这个疫苗接种都特别合理的一个情况下，突然的发作，跟目前跟以前的疫苗几乎没什么关系。当时我们也怀疑了很多，之后有怀疑这个是南非亚裔啊，有怀疑是亚裔啊，有怀疑是什么，之后也怀疑了很多，也找了地方去做这个疾病的一个检测，但是最后这个也没有检测出什么问题。后来年初的时候，国家这个对于这些口蹄疫的定性也做了一个定性的一个宣传，一个那个啥吧宣告吧。反正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因为从去年九月份刚开始，其实得这个病的时候，这个牛群的这个死亡淘汰率并不高。但是到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和1月份这几个月的时候，死亡淘汰率，疾病这个口蹄疫的这个死亡淘汰率非常高。像那个比较养的比较好，集中性养殖养的比较好的那个辽宁地区，个别的客户都达到了10%的一个死淘率。那个在这个内蒙啊，这个部分有一些那个散养户这边，基本上平均也在5%到6%。但是从过了年之后吧，这个经过一部分这个过渡之后，这个病的这个死亡率明显下降了。尤其是进了夏天之后，基本上也有得，也有散发，但是基本上这个谈不到什么死亡了的，基本已经。所以说从疫病这块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目前咱们这个国家推行这个疫苗。就是紧急推出这个疫苗，对于这个防控这个南非疫情这个口蹄疫，的一个那个防控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只不过是下边现在有好多这个客户，他们对于疫苗的一个使用，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个政府发放这个疫苗啊，有这个南非一单独株的，还有一个就是O型和 A 型这个二联的一个疫苗，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先打这个 OA 的，然后再打这个南非一的，这样的话他们这个牛就是容易出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先打南非一再打 OA 的话，它这个疫苗就是可能得到一个能得到一个这个病毒啊，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的。所以这个疫病这块，也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儿。像其他的疫病这块，包括结节病这块的话，基本上没听到周边有这个爆发的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像炭疽这种烈性的，基本上都没有。所以说这个疫病这块的话，也就是口蹄疫。
就整个生产还比较稳定，现在看到。
对，目前整体牛群的这种健康，因为疫病引起的这些疾病的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明白。你刚讲是去年整个刚发现的时候整个死槽率有10%，然后发展到现在可能就没什么死槽，这个还主要还是那个疫病防疫的一个效果是吗？
国家强制对这个，因为我了解的这方面了解的还比较多一些，因为我跟下边有些这个兽医啊他们都有联系，国家有一段时间是强制这个下边的这个防疫员对下边所属的牛羊进行这个强制免疫的。
就是你目前的一个存栏规模，肉牛存栏规模是1.3万头是吗？
那说现在也缩水了，现在有9000多头，不到10000头了。
哦，明白。这个都是育肥牛是吗？
嗯，都是育肥牛。
哦，就这个缩水的原因是什么？就什么时候就是这个规模有缩减的？
它这个明显从这个，明显从这个就是阶段性影响，像这个口蹄疫期间影响最大，那时候缩水的，那时候缩水的是最严重。
哦，
所以对疫病影响特别严重，价格这块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这段时间一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一些。
嗯，明白。
嗯，
然后就是目前就是您那块就是成本大概什么样的呀？
你这是稻作成本？
最近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饲料价格变化大概是什么样的？
现在饲料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平稳，这个比较那个比那个前段时间相对来说各部就是有好几种原料它基本上都在往走下降的一个趋势。
嗯
嗯，现在这个稻肉成本大约是8块钱左右。
嗯，就是对这个对于库存情况您这边有了解吗？因为我们可能能够看到今年由于实行这个保障措施之后，今年整体国内的牛肉进口的节奏有所前置，啊，整个上半年的一个进口量是153万吨，同比也是增长了超过17%。嗯，想问一下，就是可能目前整个港口冻品的库存和社会冷库库存的情况大概什么样的？就整个下半年就是否存在这个库存消化的压力？然后我们预计整个库存的消化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对于这个进口库存这块，其实我这块的话，我的那个数据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些。这方面的话，可能这个其实这方面的话，从这个一些大的这种平台都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嗯，对。
对，但是我这块的话，因为我这个更侧重于一线养殖还有这个一线屠宰这块。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可能我这边的数据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嗯，明白。就那您观察到，就可能从就整个过去的一个去化周期里面，就大概整体的去化节奏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去化加速，然后去化大概什么时候放缓，这个节奏您了解吗？
嗯，这个节点其实我感觉它的那个趋势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在母牛这块的一个价格。将来的母牛价格如果说还是按照现在这种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这个养殖母牛这个养殖这端的积极性还是继续受打压，产能肯定还会往下降。这所以说这个母牛的价格是影响整个这个整个体系的一个关键点。
嗯，
因为母牛就今年上半年的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不温不火，甚至最近还有一些下降的趋势。
嗯，就这个还是整体的大家可能对于后市也是比较谨慎，或者说就是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可能前期亏损时间比较长，就目前整个行业还在资金回笼的阶段。
对，养殖户的这个
您说
养殖户的这个积极性现在还是不高。
就是我看您是从2020年开始养殖这个肉牛啊，就可能您就是可能对于整个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情况你有什么感受？
2020年到现在这个感受，就是其实这个感受就是很怎么说呢，很多，就是也很怎么说呢，心情跟着牛价一样大起大落。
嗯，
相对来说这个你说。
那您就是可能目前啊会有这种就是扩群的一个计划吗？因为好像因为疫病也对您整个就是存栏的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现在的逐步也在，现在逐步就在扩群了。现在，这是其实在这个5月份，在6月份的时候，存栏比现在还少。这还是6、7月份，买了一批牛补上来，补了栏了，才达到现在这个数字。
明白。
这个因为这种作为这种大型企业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费用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个各方面的制造费用、人工和管理费用相对来说都比较高。所有的这个费用全部要均摊在每一头牛身上。如果不补栏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作赔。所以说必须这个补栏是必须的，并且这个在现有的情况下，希望是能够这个就是迅速的把这个差切口补回去。但是主要后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补栏的话是要做一个梯度，主要是补栏的速度受这个梯度影响，不想做到这个集中出栏。
哦，
之后做了如果是梯度，
对，补栏就比较均匀一点。所
以比较这个做，其实要把这个出栏的梯度做出来。
嗯，
所以补栏这块的话是都是按照计划去补，并不会说是一下子补太多。
明白，就你目前的厂的一个，就比如说最大的存栏量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2万头。
2万头。
对。
就可能目前大概产能利用率在50%左右。
对，现在也就是50%左右。那现在如果是真正算起费用来说的话，养牛要是把费用算进去，利润很低。
明白，就可能您这边还有一些控制栏舍的一些折旧啊，包括费用的分摊。
对，就是说管理费用。还有这个制造费用以及这个就是 这个其他的一些小的费用，一些东西都很高。
哦，明白。那就是方便问你一下，就是可能在现在这个价格的话，您这边出栏一头牛的一个利润大概是多少呀？
现在出栏一头牛的话是3000多一点，就是那个啥，就是没有核算这个公司的一些，没有核算公司的一些这个部分折旧这块。
哦，明白。
对，只算这个管理费。
啊，就相当于只考虑了这个现金成本。
对对。
明白。
嗯。
那您觉得就可能本轮的一个上涨周期啊，就大概价格高点，您有一个判断吗？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在年底吧，应该是在今年的什么时间呢？在今年的接近于今年那个11、12月、12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去年抓补栏的那部分牛，基本上在那个时间之前已经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消耗差不多了，所以说那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空档期。
刚刚好像听您讲了，您看到整个下半年的一个价格走势比较平稳。
对，会平稳，但是平稳中可能会有升。因为这个产能这块的话一直是在去产能化，就是说白了一直就是这个牛群的数量其实一直在缩减。
嗯，哎，那您了解就可能现在突出一头犊牛，就您那边突出一头犊牛的一个利润大概有多少呀？
这是多大的犊牛？是刚落地的还是什么？还是那个400斤的？
400斤的。
400斤的犊牛现在，如果是公牛牛的话，应该是能400斤的犊牛能卖到9000多，它的成本大约也就是个5000多，也就是这样的4000-5000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出售养殖户要是出售一头小公牛的话，它的利润可观度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说要是出售一头母牛的话，就是说母牛犊的话，母牛犊400多斤的也就是5000多，也就是说基本上搞不好要赔钱。
哦，
就是对，完之后母牛牛本身是一个单胎动物。最多的话也就是个双胎，
就母牛犊可能还是体现出大家可能也是比较谨慎目前。
对，现在这个品种比较好的这种小公牛，它应该是能卖到9000多，品种差一点的应该是在8000左右，8000上下，是这样的。然后小母牛呢，就是在这个成本边缘上晃，好一点的就可能能赚点钱，但是如果说不这个品种再稍微差一点，这个小母牛基本上就是赔钱。这也是为啥养殖户对这个繁殖饲养这块这个比较就是不那么积极的一个问题。
明白。就是这一轮去化周期里面，就您观察到就可能您所在的一个区域整个规模上和散户的一个去化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散户现在逐渐的还是在缩减，就是规模厂现在两极分化了，做成有一部分人是在赌这个小母牛的行情，有一部分人是直接还是在继续做小公牛的一个饲养。所以说这个每一个这种客户啊，他们对于这个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母牛小母牛这块的话，他就是赌这个一个是赌繁殖，这个赌牛价，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养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当这个，他因为他的饲养成本比小公牛要低，最后他这个过700-800斤的时候，他宰肉也能这个宰到一个差不多的价格。所以这个小母牛的话，他们在就是赌这方面的一个行情。因为这个小母牛的话12块多，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倒挂的这个成本。但是小公牛它400斤的话，你再按照21.2的要买来，它这个卖的时候是14块多钱，它中间倒挂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明白，就是那关于可能整个价格的销售，您这边有观察，就是可能比如说您出栏的时候，整个牛贩子包括屠宰场这边的接货能力怎么样？
我没听清，可能信号不太好，刚才。
哦，就是整个下游，包括牛这个育肥牛出栏的时候，整个牛贩子包括屠宰场整个的接货能力怎么样？
就是他们接货能力，就是屠宰能力，或者说是这个购买能力。
对。
现在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认识的这部分这个买牛的人，他们其实只要是好牛的话，他们这个还是这个怎么说呢？叫这个来者不拒。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牛的那个饲养过程中出一些问题啊，之后导致这些牛这个一看屠宰率上不去，或者说是这个牛将来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更多的这种留养价值这样的牛，他们相对来说就是怎么说呢？价格给到多少他也不会要，就是达到这种状态。现在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就保留。哎，你说，
就还对牛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对牛的质量要求很高。
您刚刚所说的是，他购买之后还是继续饲养的吗？还是拉去屠宰的？
现在都有，有一部分是这个拉回去之后饲养的，但是那个这方面占的比较少，更多的都是拉出去屠宰。像这个小母牛主要的这个屠宰这个 屠宰地点呢，就是说一个是当地的这个北的小母牛的一个屠宰，还有就是这个长得比较这个脂肪含量不高的这部分小母牛拉到这个江西啊，这个湖北啊这些地方去屠宰。
嗯，那正常的育肥牛就不是，我们不说小母牛。
嗯，正常的育肥牛。
对，就它整个也是对品质比较苛刻嘛。
正常的育肥牛，它就是看屠宰率。
哦，就出肉率呗。
对，就是出肉率。
明白。
最影响他们的还是在这个，因为市场行情基本上就是稳定的，它基本上从今年到现在为止稳中从14块几到14块大几，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动，一块钱之内的一个变动，变动并不是很大，并且现在这个价格也相对来说有点让人摸不透。这个有的这个栓，正常来说栓系的牛应该是比这个散养的牛要便宜一块钱左右，但是现在有的部分那个栓系牛卖的比散养牛卖的还高，所以说最近这个价格给的我们是感觉有点这个迷惑了都。
这个原因你这个就是目前也还没想清楚是吗？
对，我也是搞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咋。也许是这个栓系牛他们这个在过程中养的比较好吧，这个可能这个体型啊体格啊这个表现的这个特别好，出肉率比较高，有可能是这样。
您刚刚所说的栓系牛啊，但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什么。
就是育肥牛它有两种模式，它是一种叫就是栓系育肥，从400多斤开始抓回来之后就给它固定栏位，之后给它拿个绳给它拴在那个位置，一直到出栏它就不离开那个位置，这叫栓系育肥。还有一部分就是散养式育肥，就是说假如说买了100头牛，这100头牛我就放在这一个栏里，它就可以在这一个栏里边走来走去，随便走随便溜达这种。
明白。就可能就是散养就相当于大家所说的走地鸡。
对，可以这么
理解。按单单数来看的话应该散养牛价格比较高。
对，正常来说按照一般的情况下来说，散养牛的肉的品质应该会比这个栓系牛的肉品质要好。
嗯，
所以说它的价格应该比它正常来说高一块钱。
但现在是差不多的一个价格。
对，现在没那么明显，有的可能这个现在散养的也能抓到14块大几15块钱，就是那个栓系的有可能抓到这些。但是那个散养的你卖到14块2、3的也大有人在。
嗯，明白。然后就是专家看您之前也有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做奶牛养殖嘛，然后关于奶牛这块我还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啊，一个是就是可能我们看到数据啊，整个六月份的奶牛存栏量还有577万头，然后环比是有2万头的一个下降，那未来整个奶牛产能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还是继续去化，大概会去化到什么水平？
奶牛一直走高精，现在越这几年一直在走高精的这个路线，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个我养的牛很多靠数量取胜，但是一头牛的单产也就是30几公斤这样子。但是最近就是说各大企业开始频繁爆出这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某某牧场平均单产45，某某单产平均48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作为奶牛圈出来的这部分人，我们其实很能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到底是咋做上来的，就是无非就是第一个增加淘汰率，精养少养精养，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单产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中间过程中的一个管控，减少这部分那个牛的一些疾病啊和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方面影响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只要是他做这个单产这个多少，他必然是要这个淘汰的，并且淘汰率很高。所以说并且那个结合这两年这个几个大型的这个牧业集团都在扩，就是做自己的自有奶源，收购自己的自有牧场，收购成为自己的自有牧场之后用自己的这个牛奶，并且对社会牧场的管控逐渐就是放弃了。就不再是机会，好多都不再做这个社会牧场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东北地区这个周边的一些500、1000头这样的一个小散户，这些小散户几乎就是不跟这些蒙牛伊利啊这些大厂的进行合作了，都要么是自己做牛奶，要么是自己做奶制品，之后这样去接下这样去生存。所以说这个奶牛从这个将来这个牛奶的这块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肯定是几个大型集团稳定的这种产能。这个下边这些小的散户来说，这个不受这个大型这个奶乳业集团的这个约束，他们可能更多的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走这个乳制品呢、这方面的一条路。如果说要是没有这条路的，我估计也就开始也该转型了。所以奶牛圈的话，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几大这个集团。分着养这种状态，下边的这个小户基本上就怎么说呢，就是跟这个业奶这块的话可能是挂不上钩了都。
那就是您了解目前整个行业单产大概是多少？
现在你像澳亚的话平均都在45以上。
哦，
像那个悠然的话，平均也在这个也在40到45度之间，个别牧场高低的咱们不说，所以说这个行业的单产现在基本上都在这个区间了。
嗯，那就是我刚刚听您说，就是可能它提高单产的方式，一个是增加淘汰量、淘汰率去精养，另一个是可能去做好整个的过程管理，相当于精细化管理嘛。那就是我这边想问，就如果它提高它淘汰率的话，它的这个公斤奶的成本会提升吗？又会不会出现这种不经济的情况？
它应该公斤奶的，它只要是因为公斤奶，所谓的公斤奶成本就是啥呢？你第一个你就是一公斤奶的所有的费用嘛，它的费用应该如果牛头数精简的话，它其实它整体的费用应该是往下走的，它的费用会往下走。而那个它这个提升单产的话，它这个单产的总数，就是产量的总数未必会比以前少多少。他们走这条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条路。奶量就是产奶量未必会减少多少，但是费用还有这个养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叫不干活的牛啊之类的，他们这部分的费用啊，这部分的成本呢，全部都缩减了。所以说他们这个在反而在这方面的公斤奶成本这块可能会比以前还要低一些。
明白。哎，那就是您怎么看未来原奶价格走势啊？然后近期有这种企稳回升的迹象？
原奶价格这块我是感觉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不会有它，就即使是有提升，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特别大的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某个大财团呢，他这个去养牛，但是说他去养奶牛，那几乎现在没人这么去做了，因为这个就跟当初养鸡和养猪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养鸡和养猪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叫比较粗放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进来养。但是现在你就说哪个大财团会下场我零基础养鸡，那基本上就是自己在作死呢。而现在奶牛基本上就是走的这个养猪养鸡的前路了。
哎，那目前就是可能这些主要一些大集团他们的一个公斤奶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最近还真没了解。
如果继续亏损的话，他们会淘汰产能去掉之后，奶价应该会有起色。
牛奶这个主要你受这个怎么说呢，供这块的话现在都在稳定，他们没有说是像之前那么对这个奶的这个需求都多大，因为他自己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所以供这块基本上都是没啥问题的。需这块国内对牛奶的这个消费，除了这个夏天的话，有可能对牛奶的消费率稍微高一些，因为他要做一些那个冰淇淋啊这些类的奶制品。之后如果到了冬天的话，他这个这方面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也会稍微少一些。但是这个，但是你
需求是吗？
对你们对，但是如果说这个个人看法啊，就是说看这个牛奶这块的一个价格走势，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就未来就维持在3块钱每公斤左右吗？你觉得？
对，它就跟这个当初这个这个啥呢，就啥，就鸡蛋一样，它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内，之后这个小范围的一个波动。奶牛圈奶牛场现在就是奶牛这块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明白，
就是整个成本
破坏程度比较高嘛，相对于肉牛来说。
对，它就是说门槛的，对，门槛已经到一定高到一定程度了，门槛也高到一定程度了，不是说是我有钱我养奶牛我就能赚钱了，就是达到这种程度了。之后门槛高，利润薄到一定程度，门槛高到一定程度，到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进入一个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就一个稳定期，它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明白。然后这个会助理马上帮播报一下，看现在是不是有投资者等待提问。会助理，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就感谢今天交流的也比较充分了，感谢各位投资者收听，感谢专家的分享，然后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联系东财农业团队。今天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